我们已经看到，在旧约的时候，上帝的百姓群体在传播圣经方面是如此至关重要。现在就让我们来看在新约教会中可以观察到的类似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初期教会群体是按照第一世纪犹太人会堂的做法来制定领受圣经的方法。教会领袖有责任诵读和解释圣经，让上帝的百姓可以在群体内传播上帝的话语。我们在路加福音四章十四到二十九节，我们都很熟悉的耶稣在拿撒勒会堂的故事，可以看到这个模式。会堂的领袖把一卷书交给耶稣，他恭敬地站起来，照他们交给他的以赛亚书的那部分诵读，再把这书卷交回管会堂的人之后，耶稣坐下，解释他读的话语如何运用在会众身上。一些新约圣经经文表明，初期的基督教教会模仿犹太会堂教导的这种模式。只举一个例子，请听保罗在哥罗西书四章十六节的教训：你们念了这书信，便交给老底家的教会，叫他们也念，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家来的书信。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期望他的书信要在哥罗西教会中诵读，也要交给老底家的教会，叫他们也念。正如这段经文表明的那样，新约圣经作者写作的时候是期望教会领袖在教会聚集时诵读和解释他们的书卷。初期基督徒不是把圣经发给每一个人，把他们打发回家要他们自习，而是通过在他们领袖监管之下公开诵读和解释圣经，首要在群体中学习和应用圣经。圣经的教导在上帝百姓当中传播的过程中，家庭成员、朋友和邻居相互帮助应用这些教导，和旧约很相似。这种群体的互动装备初期教会中信徒操练个人默想。初期基督徒背诵新约圣经的教导，默想他们对自己个人生活的意义。所以新约圣经包含耶稣的比喻和很多其他容易背诵的教导，比如马太福音五章的八福，马太福音第六章的主导文，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一些经文，比如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十一节、哥罗西书一章十五到二十节，看起来像是初期基督徒的赞美诗。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一到十三节的话看起来是在教会内众所周知的话。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七节直接讲到默想，从上帝那里得到认识圣经的聪明的做法。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保罗要提摩太思想他所写的，保罗期望凡事主必给提摩太聪明，通过默想主要来教导提摩太领受从保罗得到圣灵默示所写的话的意义，好让提摩太可以把这些应用到他个人生活当中。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古代以色列人和初期基督徒把圣经应用到他们个人生活中的方法和我们今天普遍的做法非常不同。以色列和初期教会的领袖首先领受圣经，然后把圣经的部分分发到更广阔的上帝百姓的群体当中。在与其他人互动的环境之下，个人要背诵和默想他们已经知道的圣经经文，期待着上帝要带领他们把圣经应用在个人生活各个层面当中。因此，这些做法对我们今天有什么言外之意？它对于我们应当如何把圣经应用在我们个人生活当中有什么教训？对于那些希望得到为了把圣经应用在自己个人生活当中所需智慧的人，我想到这当中至少有三种意义。首先，现今跟从基督的人需要知道，我们是多么需要得到有圣灵恩赐的领袖把圣经的教导带给我们。我们已经看到圣经原本的受众需要他们的领袖帮助他们明白他们不熟悉和复杂的教导。如果对于生活在圣经写作年代的人的情况是这样，那么肯定对我们今天的人也是如此。我们可能手里抓着圣经，但我们仍然需要有智慧有经验的领袖帮助我们努力把圣经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第二，现今跟从基督的人需要再次确立，当我们寻求应用圣经的时候， 与更广大的基督徒群体，就是基督身体互动的重要性。在这个意义上，那古老的说法是对的，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实际上，四个、五个、六个、一千个人要比一个人好。简单的事实就是，在这时或其他的时候，每一个跟从基督的人都曾认为自己的一个特定的应用是完全恰当的，但后来通过与其他人互动却发现情况并非如此。当我们记住基督的身体是他圣灵的殿，我们就认识到现今基督徒能够做的其中一样最有智慧的事情，就是在其他忠心的基督徒把圣经应用在他们个人生活当中的时候，与他们展开互动。
使徒彼得在彼得后书三章十六节讲到保罗的书信，他论到保罗说，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我喜欢这节经文的其中一个地方，就是他提醒我们，圣经里面的一些事情是难解的，不是说这些部分不能被人理解，而是其中一些是难理解，人有可能曲解了圣经，把自己的模式加在圣经之上，去到如此地步，以致并不忠实于所漠视的意义。难道这对我们不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吗？我们需要基督的身体，因为贯穿新约圣经，明确和隐含的期望都是，我们要与其他信徒聚集在一起。有很多经文讲到上帝赐给他身体不同的属灵恩赐，有哥林多前书十二到十四章，罗马书十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根据以弗所书第四章，上帝赐给基督身体的其中一样恩赐，就是牧师和教师。这并不是否认所有的基督徒都有圣灵，都是得到上帝呼召来阅读和明白圣经，而是说一些人有特别的恩赐解释圣经，帮助我们看到圣经中的含义。
第三，现今跟从基督的人也需要重新操练个人带着祷告的心默想圣经的做法，发现应用圣经时所需用的智慧。虽然与领袖互动，与更广泛的基督身体互动很重要，但每一位基督徒都要为着自己做的事情交账。所以说到底，正如保罗对提摩太所说的那样，个人应用绝不可以被减少到不靠主给我们聪明就去寻求的地步。通过带着祷告的心默想，上帝的灵要赐给我们聪明和内心感受到的确据，就是我们正在用讨他喜悦的方式应用圣经。
读经是把自己暴露在圣经面前，这是起点，你必须要做这件事。但默想是吸收圣经，带来我们每天花时间用来读上帝话语时可以得到的那生命的改变，是吸收圣经。这帮助我们经历上帝，是通过默想我们尝到看到主是美善，在与主同在的那时刻，写在书页上的信息变成在经历上对上帝的敬拜，带来生命的改变。我的经验告诉我，大部分基督徒即使是每天最忠心读圣经的人都并不默想。不要只是读圣经，还要默想圣经。
在个人现今应用这一刻，我们已经看了把圣经应用在作为个人的我们自己和其他人身上的两方面。我们留意到个人圣经应用多样性的原因，必须追溯到圣经教导的多样性，所涉及的人和处境的多样性。我们也探索了在圣经应用时得智慧，就要依赖于与上帝指定的领袖，与上帝百姓的群体互动，让他们帮助我们带着祷告的心在上帝面前默想圣经。圣经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份奇妙礼物，我们唯一无可置疑的信仰和生活准则，没有其他标准足以指引我们服侍上帝时个人层面的概念、行为和情感。圣经充满了多种多样的教训，满足我们处理多种多样生活问题时的需要。上帝也呼吁我们在群体互动中彼此学习和应用圣经，为我们提供了获得智慧的美好途径，满足我们面对圣经中多样性的需要。如果我们记住这些视角，我们就会得到更好的装备，在我们每天生活里，把圣经应用到个人对上帝的服侍当中。